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魏丹。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雷。
啊，小雷就不用多介绍了，之前是来录过相亲节目的，之后他将会成为我台的这个常驻嘉宾。今天跟大家聊关于爱情的事儿。
爱情老生常谈的话题，常谈常新。
对对对。也是基于最近我们看的一部日剧吧。因为上半年我们才聊过那个重启人生。
对。
然后因为那部剧太火了嘛，然后导致其他的日剧都黯然失色了。但其实我看完这部日剧之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部剧，就推荐给小雷看。小雷看完也很有感触，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来聊一下。这部剧的名字叫向这边看，向井君。
其实这个剧你要真梗概起来，他用一句话就能讲完。他是讲一个33岁的男人的寻爱记。然后整个剧情呢就围绕着他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然后遇到了不一样的人，展开不一样的情节。然后下面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这部剧，从这部剧切入，然后聊一聊亲密关系。
这部剧其实这个男主叫向井君嘛。向井君他在这个剧总共给他设置了大概遇到了4个女性。对。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说吧。第一个是他的这个公司里的后辈。他为什么33岁突然想谈恋爱呢？因为他距离上一次谈恋爱已经10年过去了。那时候可能还是他上大学或者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因为这个电视剧刚开始就会闪回一个画面，就是他10年前跟他前女友在一起的画面。然后闪回到现在，他33岁，10年过去了，他在公司里跟这个同事跟后辈聊天，发现同事们都是有孩子的了。
对，
他好像突然间觉得是不是应该谈个恋爱了。
这个就特别像我们，就可能自己本身自己待着也挺好的，然后突然有时候就发现身边人都结婚生孩子了，你跟你的同龄人都格格不入了。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
你还有发言权？
我迫切想谈恋爱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周末约人约不出来了，大家要么去谈恋爱了，要么去就是结婚生孩子了。
小雷其实很年轻啊，但是他都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我就更不用说了。我就只能跟小雷玩了。因为我这个年纪的这个女性，就是从前有一部分朋友吧，都有孩子，都已经快小学毕业了。
哇。
或者是有的就有二胎了。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就是身边的人都进入这些状态里面了。你难免就会有一些着急。
其实有时候都不用父母来催，然后你自己就会进入一种特别焦虑的状态。就是好像到了这个年纪就该做这个事情，就是你在那个社会的有一个社会时钟，就跟我们自己身体的时钟不一样，就你到了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情。
对，这不是上一辈经常传达给我们的这个生活方法，就是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
对，我之前就完全是这种状态，是你不断跟我说你不要老是在主流里面去焦虑，
就是被主流生活追着跑嘛。
对，所以向井君也是，他也就是突然觉得自己很焦虑，然后呢他就开始了，就有这个谈恋爱的意识了。一旦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你就可能会谈。那个剧情给他设定的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同事，是一个后辈，
刚入职的，然后会经常呢向他请教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下班会约他吃饭，就是其实明明是另一个男生约这个女生吃饭，但他突然跳出来说向井君你去不，然后向井君就容易自作多情，
就觉得别人可能喜欢上他了。
他通过种种迹象觉得这个女生对另一个就是邀请他男同事可能有点恐惧或者害怕，感觉叫他来是为了保护他的。但其实后来发现全是误会，这个女同事最后和这个男邀请他的男同事在一起了。
对，自作多情嘛。然后其实这个日剧为什么一开始就有点能打动我，我觉得很多人在那个生活里可能也会误以为别人喜欢自己，然后就觉得其实是一件蛮尴尬的事情，
尤其是有时候有了一个想谈恋爱的心，就是
感觉全世界都在让我向我抛媚眼。
对对对，
我的桃花就这么来了。
对对对，所以你从这个剧情设置你就能看出来，他其实第一个女性他就并不是他主动喜欢别人的。
对对对，
他总觉得
有一个人喜欢我也不错。
对，他就觉得哦，我好像不能不表白了，就是当那个女生说那个年会给他就是过生日给他准备一个什么礼物了。
对对对，
然后他就跑去表白了，结果发现是一场误会。 第一个女性的出发点其实就不是她主动喜欢别人，
她很快就到了第二个，她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尴尬就是稍顺即逝。
她这几个遇到这几个女性的设置也是非常现实，非常符合现实当中发生的很多情况。第二个女生呢，就是她有一个妹夫开了一个日式的餐厅，她因为很孤独嘛或者无聊，然后每天下班都会去那餐厅喝酒吃饭什么的。然后
咖喱饭，
对对对，然后那个是跟是店里面的一个小服务员小女生，然后主动喜欢她，
对，比她小十岁，
非常非常主动，
对，然后上来就好像是因为她把那个汤料撒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个有一点点老的桥段了。然后呢，向井君就把他自己公司做的 T 恤给了她，本来就是一个无心之举嘛，但是也就是有了那个女生就觉得有了一点点小小的火花。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是特别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就会说我喜欢你，我对你有意思，然后就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但是这个时候向井君他又有一点不确定了，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刚刚应该说差了，我把前面那个女生又跟这个女生搞混了。就是他其实也并不喜欢这个女生，但是呢就觉得有一个人喜欢我好像也还不错。
因为这个女生非常主动，就是应该是第二幕然后就她就亲了向井君了。
对，
所以这个向井君应该就是觉得这个进展非常的快，然后那个女生很快又邀请向井君回她家，然后这时候她就拒绝了嘛，因为她确实这个进展有点太快了，她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了。有一个特别令我们很震惊的细节，就是她这个女生在拥抱她的时候，她竟然会看手表，然后女生说拥抱2分钟，她就看着自己的手表开始倒计时。就是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她其实真的对这个女生完全
没有
感
觉，
对，但是她也正在进行的这段关系，所以就是她在前两段关系当中是可以说是非常迷茫的，就是她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关系。
对，就是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毕竟他十年没有跟女士谈过恋爱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年轻人谈恋爱都挺难的，就是因为大家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去谈恋爱，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向井君就是被社会始终追着跑，突然觉得想要谈恋爱。
对，还有的人就是觉得很无聊，然后我一个人待着实在是太难受了，然后你的朋友们也都有了自己的事情干，那就还是谈恋爱吧，然后就是为了消解那部分的孤独。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接触不到就是合适的圈子。因为其实现在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就很多人都在嚎啕说那个我想谈恋爱，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呢也就其实接触人的方式就那么几种嘛，要么就是那个你本身认识的同事啦同学啦，
你的生活圈子，
对对对，就是向井君可能遇到的就是他同事，然后他去吃饭的餐厅。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 I 人，还是 I 人，
现在可以点外卖餐厅都不用去，
对对对，然后什么也不用，然后圈子呢也会越来越小。比如说我喜欢的东西就现在缩得越来越窄了，然后导致圈子越来越小，然后越来越小其实人也就越来越少。虽然说是需要寻求共同的爱好，但是在共同的爱好的人里面太少了之后，你也很难寻求一个伴侣出来。所以呢就有了更多的相亲的 app， 然后对还有什么同学会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是想讲向井君呢就失败了两段之后，然后就遇到了自己的
第三位女性。这位女性是她以前大学的应该是一个同学吧，
曾经的炮友。
没有，不是炮友，其实就发生过一次关系吧。
对，
应该是然后那个女生应该是跟她同龄人的，所以30多岁的女性在日本可能已经算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了，
非常
所以她第一次来找向井君吃饭的时候就非常直白的告诉她了，说我觉得你挺不错的，然后咱们也进行过这个
亲密的接触，
我觉得也很比较合适，我找你其实就是我想结婚。
对，然后她的目的就特别特别的明确，跟那个向井君在一起所有的流程感觉都是在 Q 一样，就是 我们去这个餐厅吃饭，然后去试那个婚纱，有一个婚博
会
嘛，然后他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他每一句话都在说我不是要结婚，但其实每一个那个目的的导向都是说我们如果结婚以后会怎么样。
对，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你经常说的把人当成了工具，他就是为了去实现结婚这一个目的。
嗯，向井君他这个人的个性本身就是比较温柔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女性主动的话，他就是有那种顺水推舟的温柔吧，就是他也不会立刻跳出来拒绝女生。但是有时候这种温柔夹杂着他很多的迷茫跟这个困惑的。
对，
所以他俩这个眼看着真的快要结婚的时候，这个剧里给他安排了他俩去海边吧。
对，是因为有一次那个女生又说什么，就是向井君已经想进一步了解她了，觉得他们俩是可以继续交往的，
嗯，
想要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个女生好像对人这件事情本身一点都不感兴趣，
嗯，
然后向井君说我们就一定要奔着结婚去吗？哪怕是结婚我们也先要了解一下彼此吧，
嗯，
然后发现完全没有了解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去了海边，然后去谈心，
嗯，
就说开了，然后他们说开就是说，嗯，结婚可能也只是一个目的，然后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彼此是什么样的人，只不过我们俩的节奏完全不对等，然后所以就还是分开的比较好。
嗯，他们俩算是比较和平的分开了。
对，这个就也很像我们现在走那个相亲流程的时候，
嗯，
大家
都是带着目的去的。
对对对，上来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就是你是什么学历啊？不对，首先是要看相貌和身高，
嗯，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那个数据条件嘛。然后再看你的学历，然后看你的家庭条件，家庭条件又包括了你的有没有房啊，然后你的父母有没有社保啊，
嗯，
有没有退休金呐，啊，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欠债啊，
嗯，
然后两个人能为家庭就是
你的工作怎么样，
对对对，你的工作怎么样，
嗯，
工资怎么样，好像一切都是一个怎么讲呢，社会标准在那儿，
嗯，
对，把人本身就忽略了，你是一个
什么样性格的人啊，
对，
你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啊，你有什么爱好呀，这些都没有。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积极的去相亲了，但是遇到了很多奇葩，大家自己觉得别人是奇葩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我们是奇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框架里面去筛选伴侣，
嗯，
但其实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嗯，为什么看这个剧特别有感触，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在里活了一遍，就是每一个人在我们因为都是一个东亚文化圈嘛，
嗯，
在我们的生活里好像也都有出现过，大家都在同样的困境当中，
嗯，
就是如果真的只需要匹配这些东西的话，他就可以了吗？就谈恋爱只需要这些东西吗？但其实显然不是的。
嗯，
而且越来越走向一个婚姻不是必需品的时代，所以谈恋爱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嘛。然后我觉得刚刚那些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才没有办法去谈恋爱，
嗯，而且因为大家可能觉得用这样的标签或者比较具体的数据去筛选，这样比较高效吧。
对，
因为毕竟了解一个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这样用这标签一二三四五列出来更适合我们现在高效的生活，
就量化，
嗯，
那要有一个机器人就好了
要么就那个把所有的未婚适龄男女青年放在一个数据库里，然后大家就是通过那个数据库自动匹配好了。
对，所以现在相亲 APP 就是那样弄的嘛，
嗯，
前两天我不是还看到梁永安老师的一段采访嘛，他就说，
嗯，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很难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就是你先需要了解自己嘛，
嗯，
然后但现在大家连自己都没有了解还要和别人搞在一起然后探索关系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
嗯，而且就是因为梁老师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脑子里之前留着父母传授给下来的是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婚恋观，
嗯，
然后我们接受的信息跟教育又是当代的，所以在咱们的脑子里会非常的拧巴跟纠结啊，就是不知道该去实践哪一套，所以你在自己还没有捋顺的时候再去跟别人相处，就会更，他说的是那就变成了一个一加一变成了一个无尽的麻烦。
对对对，
嗯，
亲密关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嘛，然后这个就不得不提到向井君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位前女友了，就是他在开头的时候就分手的，已经分手十年的前女友。
嗯，这个写这个前女友跟他的戏花了很大量的笔墨，
对，
大概写了有三四集的样子。
是，
嗯，第一集闪回的时候是这个，我记得是前女友和他 出现在一个摩天轮底下，就是可能他们俩感情非常好的时候，向井君也非常喜欢他，他俩拥抱的时候，向井君就说，哎呀，我好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然后保护你。
对，
然后这本身是一个非常
浪漫的承诺。
对，但是呢忽然这个女的醒过来，说，对着向井君说，你保护我，然后反问他说，你保护我什么呀？然后向井君就陷入了沉思，答不上来嘛。
这个也让我陷入沉思，因为他前几集就不断闪回，
不停的闪回。
对对对，我也说那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特别独立人格的人嘛，就是可能会讨论到男权女权这样的话题，然后我也每一集都带着困惑，说他到底是为啥，是不是我猜测的那种可能性。
嗯，你的困惑其实也是向井君的困惑，这十年来他完全还没有想通，嗯，这个前女友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对，然后就有了一次契机，嗯，刚刚不是说在同学会里面也是一种接触人的方式吗？
嗯，他又再次见到了前女友。
对，在一场同学会里，然后呢他们俩就自然而然的又重新就是建立起了联系吧。
不知道是谁那个故意把耳机留在了那个他俩同款耳机，
对，
无线耳机。
对，
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契机，同学会之后他俩又见了一面，然后呢向井君就可能想去喝杯咖啡吧，然后他俩就进行到去这个前女友的家里面。
对，
然后就他俩又
死灰复燃。
对，旧情
复燃。
对，又发生了关系嘛。发生关系之后呢他们频繁的见面，但是呢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对，
就没有说我们重新开始交往吧，谁也没有说。终于等到有一天，向井君跟他去了他们以前的好朋友家里，然后大家都以为他俩死灰复燃重新在一起了。
对，
但其实他俩没有，就从那个好朋友家里出来之后，向井君忍不住了，
就去问他我们到底算是什么关系。
对对对，然后这个前女友说了一句震惊了他的话，向井君说，我是你的什么人？然后他前女友说，你是我的前男友。向井君惊呆了。
就是成年男女之间的这种叩问，
那个刚开始看的时候亲戚小雷非常不理解，
我就就是非常 confused， 就是我觉得你关系，我是一个不太能接受很多暧昧关系的人，就是你可能在前期暧昧不需要马上确定关系，但是你们的彼此心意都很明晰了，然后也都到那个节点了，就还是你是我的前男友，就是当时妈呀震碎。但是呢后来又跳到了之前刚刚那个讲那个话题，我是完全在社会时钟里面走的，我可能觉得他们俩确实是到了年纪，两个人也都彼此奔着结婚去的。
嗯，而且我觉得向井君还是挺喜欢他前女友的。
对，然后就是你只要关系发生，他就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去延续，那这个延续可能就是男女朋友确立的关系，或者你明确的说了是炮友，哪怕是说炮友也我也可以接受，他们是这种关系是成立的。哇塞，然后他就说是前男友。
就是你很想把一个关系放到你已经知道的这种关系模式里去，这样才让你觉得比较安稳
安
定安
全。
嗯，
那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就是一种不界定的模糊的关系吗？在生活里
可以啊。如果，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双方达成共识的，不能说谁也不说这事儿，大家就稀里糊涂的这样往下走。大家可以说，我们现在不是男女朋友，没有确定关系。就是，但是如果我有什么需求你愿意满足，或者你有什么需求我也愿意满足的话，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是需要两个人达成一个共识的。
对，是需要探讨的。向井君呢有这种顺水推舟的温柔，他又表现出了他的这种温柔，他就说行行行，你满意就行。他也没有当时说我坚决不，
但他其实心里是非常难受的，
他非常难受，就跑去跟他的酒友吐槽。
对，然后这个酒友又不得不说了，他其实在那个剧里面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存在，
是女主。对，
不，但是那个维基百科上写的是他的前女友是女主。
哦，好吧。
对，他那个酒友就像一个旁白，以及像一个向井君每一段恋情的总结大师一样。就感觉他的名字叫光熙，是一个御姐的角色。
是郭柳演的，就是非常知性的这么一个女性。
对，大姐姐，然后感觉她的感情观就特别特别的成熟。她自己呢就是有一个霸总的正在 dating 的男朋友。然后 说一下他们俩之间，因为我感觉我说不清楚。
因为他俩之间就是我觉得是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关系，既不是这个男女朋友，也不是普通的炮友，我觉得至少是现实上生活中有交集，而且对对方都互相彼此欣赏的那种。
对，
所以他一直很这光熙一直很享受这种关系。而且你看着她好像是一个大城市的独立女性，可能想这事儿想得非常明白嘛，看上去是个大明白。其实你她跟那个向井君交流的时候，她都能把向井君的事儿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像个导师一样的角色。
对，她跟向井君说，你就像那个人家一个加油站一样，像一场球赛中的中场休息一样。她说太温柔的人可能无法成为这个最终的港湾那种感，她就说向井君嘛。向井君因为被当成前男友就很恼火，一直想要吐槽。然后向井君说到最后说不行，我不能接受。然后他说可能自尊心过不去。
对，
然后他说我要去跟他分手。然后向井君就跑去跟他的前女友分手，美和子嘛。
他真的好美，我想插一句。完全是我
深田惠梨花演的前女友。然后分手之后呢，你扭头就走，然后一边扭头走一边流眼泪。就是你看得出来他是很喜欢这个美和子的。分手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美和子又来找他了。美和子就把他叫喊到家里面去。因为向井君其实到从头到尾也搞不明白美和子为什么又愿意跟他不清不楚的。
然后这里面还插播一个，他在那个美和子的家里发现了一个剃须刀，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剃须刀是美和子刚刚分手了。刚刚分手的另一个前男友跟他已经交往了5年，而这一次美和子分手的原因是因为那个
男生想结婚。
对，想结婚。就是这个就回到了美和子跟最初跟向井君分手的原因是向井君说了一句我想保护你。然后跟交往5年的男朋友分手是因为对方想说结婚。那其实就是他不太能接受另一个人以婚姻的方式存在他的生活里，他觉得他不需要婚姻这件事情。
其实他还没想清楚嘛。
对，
还需不需要婚姻，或者说需不需要就是丈夫这么一个关系。然后他把向井君喊到他家里去以后，他俩向井君终于问出口了那句话。
对，
就说你为什么10年前要跟我分手，我想了10年都没想通。当时画面就回顾了他们之前的很多生活嘛。向井君就是一个刚入社会就非常想打拼啊，然后非常想给就是女生一个好生活啊，就是对美和子很多次那种想要跟他探讨双方关系的这个场景他都打马虎眼。我们说向井君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在这种时候他的温柔就表现出一种敷衍。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就是其实美和子已经提出好几次想跟他探讨他们双方之间的关系，但都被他打马虎眼打过去了。所以就渐渐的最后可能美和子就失去耐心了。其实美和子是想和他探讨这个彼此之间关系是不是能有新的模式，就是不一定非要走向婚姻。
你能接受这种模式吗？
我可以啊，
我现在身边好像很多人都是这种模式。
就是
两个人，就是你接纳另一个人来到你的生活里，但是不需要以一种制度的那个约束的方式，
就是而且是那种已经有的那种模式。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一定要往那些已经有的模式里面套。
所以就是完全其实就是要在生活里接纳另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共同开启一种模式。
对呀，就是你两个人愿意一起探讨去找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模式。
对，所以选择一个伴侣，就是你去谈恋爱，然后肯定是一开始肯定大家不会都是奔着分去谈的。然后肯定想往更长久的方式谈。但是你是否能真的能换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可以了。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在都市里面，然后大家的空间都是非常非常独立的。然后你的时间也是独立的，就是每次约会啊跟朋友约会都得看一下自己的 schedule，就是看有没有时间去约。然后如果你邀请一个人进来，就等于完全把你的生活 方式给打破了。
嗯，而且打破到什么程度，其实对方也有这个诉求，需要就是这种你们俩如何相处的这种关系的这种模式，需要你们两个一起去建设去探讨的。嗯，可能也存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的嗯互相磨合的一部分嘛。
嗯
嗯，因为毕竟要把两个人磨合到一块儿的话，中间有很多需要探讨的部分，而不是说我们有现成的关系的框架，就这个关系的模式应该怎么过啊，那我们就怎么过。
其实进入关系没有框架，怎么进入一段关系也没有框架。
嗯，
那还有一种框架就是在我们东亚人的文化之外的，就是 dating 文化，刚刚也有提到了。
嗯，
那个光熙跟他的霸总男友他们就是属于一种 dating 的状态。
嗯，对。
嗯，然后呢光熙就有一个原则是绝对不在霸总家过夜，
嗯，
因为不想霸总看到他早上起来
素颜
素颜的样子。他曾经被他的前男友伤过，说他素颜不好看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想还想聊一下那个 dating 文化，就是在这里面其实是不太多的，因为这里面大家都是讲着需要一段长期存续的关系嘛。
嗯，
然后他
上来就是要确定恋爱关系，要么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嗯，
对，
你看一到美和子想探讨这种模式的时候，嗯，向井君就沉不住气了。就是当然沉不住气是好的，就是说那个，嗯，
负责任，
我们说嗯就是不能不说不说这个事情，就避而不谈肯定是不对的。
嗯，对。
嗯，只不过是要谈一种关嗯我们双方都认可的这种关系模式而已，但避而不谈肯定是不对的。嗯，但是谈之后他可能无法接受。嗯，就是嗯他其实就是美和子最后跟他说出来，我本来是想和你一起探讨，
嗯，
但是你好像没有这个愿望。
我觉得有的人是没有，向井君可能是没有那个意识，
嗯，对，
但有的人可能是没有那个能力，
嗯，是，
就是，
既要有意识，要也要有能力。
对，你脑子里都有没有那根弦儿？那其实就是刚刚也一直在说，向井君他进入一段关系，从剧情来看这么真实，然后也这么坎坷，
嗯，
就说明本身谈恋爱感觉是一个很重的事情，把它如果只是变成 dating， 就我们现在讲的搭子，
嗯，
就大家真的不想谈恋爱，
嗯，
就现在新流行的一个词叫搭子，就是吃饭搭子，运动搭子，然后逛街搭子，大家不孤独嘛，
嗯，
那搭子可能就是一种更轻松的方式，
嗯，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dating 文化，
嗯，
但这个可能我刚刚想到这个词的，它可能连暧昧都没有了，
嗯，
就是单纯的是一种陪伴，你说这种会不会更轻松一点？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嗯彼此了解的过程嘛，
嗯
啊，不用着急确定关系，因为如果你不拿着那个一二三四五那个条款来判断一个人的话，那怎么判断呢？就需要你不停的跟他相处啊，
接触。
嗯，对啊， dating 所谓 dating 不就是约会嘛，就是你跟他相处，跟他接触啊，跟他去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了解彼此嘛。
我最近就是看完那个向这边看之后，这个日剧之后，我就频繁的最近还在刷老友记嘛，就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巨大的冲突。
嗯，
就是那一套是完全东亚，这一套是完全就是说我们要谈恋爱结婚，然后就是从相处这一步开始走。然后在老友记里面，老友记是应该是90年代的剧了，很早的剧了，我也不是第一遍看了，但他就是不断的去约会，可能就是约完这个两天就走出来了，
嗯，
甚至跟那个当时有伴侣的时候，有稳定的伴侣的时候，他对别人心动也是可以聊的话题，
嗯，
就完全特别特别的轻松，
嗯，
就是尤其是那个 Rose 跟那个 Rachel， 他们也比较坎坷嘛，那老友记里面的几个人最后成了 couple， 但是他们在没有成为 couple 之前，就大家都见证了彼此跟别人不停的去约会，
起交叉的关系，
对，就不停的约会，不停的受伤，
嗯，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它就是一种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正常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的重。
嗯，东亚人把这事儿想得太严重了。
对，但以前我也没有发现，是后来那个魏丹一直在也在跟我讲，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就是对象的时候，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
嗯，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想要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他就不停的鼓励我，这个你也试试，那个你也试试，
嗯，
我是一个条条框框特别多的人，然后之前也相亲过 N 多次，以后相亲的故事以后还可以单独开一集来讲。
嗯，
就是
我的一句名言就是，你试多了之后 就算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但你知道你不喜欢什么样的。
对，我以前就老觉得自己特别喜欢那种体制内的，然后板板正正的、严肃的那种成功人士。
你以为？
对，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在这一类人里面，他们都有同样的我不喜欢的东西，可能这个不喜欢的东西是完全接受不了的，都已经掩盖过喜欢的那个本身的感觉了。
嗯，
所以就那就再去试另一种。那后来哎，一试发现可能哦，原来我适合这种，我喜欢这种，这种更快乐。所以其实在各种 dating 里面，你也是探索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是，你不去跟这样的人接触的话，你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你真实的需求。
对，就像名言的那个，就是名言，他说那个约会他就不是让你马上就要去确定关系，他说你不要把你自己念来
你就是不要急于把自己和别人都放到一个关系的标签里头去。嗯，就是虽然一段关系确立下来会给我们很多安全感，
对，
但是这个安全感不是因为你确定关系这个动作就有安全感了，而是基于你对双方
的了解，
彼此的了解才有的这种安全感。所以就是大家把这种约会啊当成一种探索。虽然说暧昧这个词背上了很多罪名，是吧？
对，
就是没有那么清白就是暧昧背后的含义就是不负责。
对对对，就是不负责任，
不拒绝，
然后不明晰，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对对对，这就是咱们东亚文化当中非常渣的一个行为，
不道德的。
对，
但其实是可
以，道德警察来了
但其实是可以享受的。当然不是说就比如说你找一个迫切想结婚的人，你拖着他，然后你跟他暧昧，这个是不 OK 的。但是呢，如果两个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然后在更多的约会里面去了解彼此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就是那就算是失败嘛，就算你们这个所谓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关系最终没有走到最后，或者很快分开了，你也可以在每一次约会里面去感受到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对人的探索。然后你当时喝了什么，一个跟什么样的人喝了一杯什么样的咖啡，然后你们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的探索，然后你们看到了路边的花、路边的草，然后那一天的阳光可能都跟其他人约会的时候不一样。就是
你重视真实自己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脑袋顶上始终有一根箭悬在那儿，就是导致你也不能享受当下，也不能通过当下来给未来打好一个基础。就是你脑子里如果一直想着我要跟真确定关系啊，我要把握住这个恋爱，我要跟他结婚，如果你脑袋上面一直悬着这根箭，你就完全无法享受当下的任何一点时间。
对，但是我们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大部分人都是以目的为导向的，你要考多少分，你要就是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学位，你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要拿到多少的工资，你才算完成了这件事情，过程不重要。就至少我是从小受到这种教育长大的
工具人。
对，我也乐在其中其实。但是你突然到了感情这件事情里，它没有一个学校开设一门课程具体去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在一步一步的探索里面，然后他探索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课题，对，然后在不同的文化里，在不同的教育背景里，他又有着特别明显的特征。然后所以就这部剧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他最后都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也没有高低。就比如说向井君，他是在跟这么多女生就是去约会之后，他大概知道自己需要就是探索什么样的关系，他至少知道了什么样的是不适合自己的。然后像美和子，他向往自由，他从小就对他姑姑特别自由的不结婚的那种状态，
追寻自己的那个梦想理想生活的那种勇气非常向往。
对，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他至少觉得那样过很幸福，他很羡慕，所以他去尝试。包括那个光熙也是，他就是享受那样的关系， 这个可以跟大家稍微剧透一下，那个光熙跟霸总分开了，他跟向井君就是进入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他们有一个恋爱试用期。我觉得关系里真的可以套各种各样的词去，
对啊，只要双方认可就好啊。
对，
他跟霸总分开的原因也是因为霸总忍不住了，向他求婚，就是又想进入一段关系。
这个还有一个点，我就觉得跟生活里很贴近，就是，好像很多人进入一段关系就会说，我为了你要怎样怎样。因为这个霸总之前他是离过婚的，反正他就觉得自己还蛮委屈的。
因为他为妻子付出了很多，比如说换一个城市工作呀之类
的。就我为了你，但其实这种牺牲吧，我觉得不能当成一种委屈，而是你们两个人关系的共同体，然后你们共同决定的，而不是决定单方面的付出，然后单方面的自我感动，单方面的委屈，就是这种关系，这种付出也会让关系蛮沉重的。
是让对方压力很大。
我以前就不太明白自然而然的发生是怎么样的发生，现在想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不去考虑现在这么做有没有意义，当你结束的时候回忆那段时光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无意义。这个东西它不是以成败来论的，
就我觉得当下如果你想你就去做，
这样才能恋爱，这是秘籍。
免费告诉你们一个秘籍。
对，所以其实你谈恋爱吧，说难难的要死，就是就是因为你找不到那个圈子，找不到入口，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人。可能我不知道爱情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啊，至少寻找亲密的伴侣这个事情是大部分人一个永恒的追求吧。
我觉得再告诉你们，免费告诉你一个秘籍，首先你要对人本身有兴趣。因为我们老是说，哎呀，我怎么很难喜欢上别人啊，因为你满脑子都是社会的标签，你没有探索这个人本身的欲望。因为人他本身是很复杂的，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如果你自己现在脑子里画了一大堆条条框框啊，那你只想把人往这些条框里放啊，你不会去探索他真实的是什么样子，你离真实就越来越远。
对，你还是要跟真实的人去接触。
对，我觉得这也是亲密关系的一个魅力吧，就不像我们经常说现在年轻人不用谈恋爱啊，就是游戏很好玩啊，那个短视频好看呀，为啥要谈恋爱，谈恋爱有那么多麻烦，到最后谈得好还好，谈得不好又是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麻烦。
又合到梁永安老师
对呀，一加一等于无尽的麻烦，就是干脆不谈。所以就是这个开始的这个姿势就有问题。
就是如果
就是一个是开始的姿势有问题，一个是你对他的认知跟预期也得尝试的，这些关系也你也得不停的学习跟扩展。
对，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然后不要跟着别人的评价和社会的要求去走。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开放式的命题。你可以去寻找自己想要的模式，然后去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向井君他33岁嘛，你不管在男生里面还是在女生里面，就是你如果按照社会时钟来讲，他都是一个不太小的年纪了。但其实我觉得30岁才只是一个人生的开始，就也不是说有些事情到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为过，但是30岁我觉得最起码它是一个很好的年纪。然后就不用把自己框在一个框架里面。然后这个剧为什么我跟那个魏丹看的都特别特别的就想聊一聊，就是觉得也是跟因为本身谈恋爱这件事情很难嘛，我自己毕竟录了那么多就是相了那么多的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他拍的好是因为他就是把人当人。
而且说到这儿我就想说一个其他的，就是他把这里面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不是工具人。
对，
包括向井君还有一个亲妹妹，他的我们刚说到他妹夫嘛，所以这个他妹妹跟他妹夫是跟他住在一起的，然后还有他妈妈。所以他妹妹跟他妹夫的关系也是一个这个剧里想探讨的关系。他俩是已经结婚了的，但是因为他妹妹觉得这个妹夫结婚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可能原来是一个那种非常热情自由浪漫的人，
对，
但是结婚之后呢沉迷于搞钱，
对，沉迷搞钱，他们一直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房对，
然后那个他的妹夫呢就特别特别努力的在工作、
嗯、
哪怕就是工作的很累，然后他觉得也是值得的、
嗯、因为我为了这个家我想给你一个好生活。
对，跟霸总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
这就是社会给男士身上
贴的标签，
一座大山。
对，
对，男士主动扛起放在了身上。
对，他觉得扛起肯定没有错，我当时也觉得没有错。其实我这段还是你来讲吧，因为我一直对这段关系我还是比较困惑的。
嗯，你很想吐槽他妹妹是吗？
对，
因为他妹妹就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个当初可能恋爱的时候的那个人，那个妹夫了。
对，
所以他就一直跟他妹夫闹别扭，然后最后甚至一直闹到他妹夫就是不明所以，直男一脸懵逼。
我也一脸懵逼，谢谢。
然后甚至一直闹到最后已经要去那个他们不是结婚要入籍的嘛、
嗯、
他已经要去办那个这个离婚手续了。
嗯，后来他们也是深聊了一次。
嗯，因为都要离婚了，然后他妹夫就万念俱灰，就是店也不开了，
就啥也不干了。
对，就啥也不干了。因为开店，开这个咖喱饭店是他这个妹夫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理想梦想嘛。
他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自己的饭店。
对，然后这婚一离，他这个工作也不要了，店也不要了，他妹妹就火了，然后就跑回来找他。嗯，其实我觉得他妹妹还是很爱这个妹夫。
他们两个人都是彼此非常相爱的。
嗯，是的。然后这个回来找他说，你为什么连自己的梦想都不要了？他说我讨厌你就讨厌在这儿，把我和这些东西都绑在一起，
就没有了我的伴侣，我的梦想都不重要了。
对，就是这个妹夫他已经失去自我了。
嗯，
一个失去自我的人是没有魅力的，就是一个低三下四的来求你的，
简称舔狗，
追求，对，一个舔狗，他本身是不会有魅力的。我非常理解他的妹妹。
嗯
嗯，他妹夫在结婚之后的这种委曲求全，你也不能说他委曲求全吧，但是这样
的一部分的放弃，
对对对，放弃自我的这种样子，可能在他妹妹眼里是失去了原来的魅力的。
所以这个就想讲了，如果就是大部分就人格健全的人在感情里是需要被互相吸引的，而不是像寄生虫一样就依赖于一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当一个人做舔狗的时候是最没有魅力的时候，
没有魅力就失去了吸引力，那即便是婚姻也绑不住。
嗯，是的。所以这个剧其实每个人都写得非常的
饱满。
对对对，就是没有工具人，就各种各样模式的关系的探索他都写到了。嗯，
对，他可能并没有那么的深入啊，因为他一直探索的是怎么去进入一段亲密关系，这个是主线。
是，
但是对于进入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探讨，
很费劲，
太费劲了。
在这个日本是生育率非常捉急的这个社会里，能有一部不催婚催育的剧是很难得的。因为大部分日剧里都是那个明里暗里的催婚催育。
对，所以正好现在也是到了一月底，节目上线我觉得应该也快过年了吧。
嗯，
我觉得
大家又得
就是面对家里的家长的那些催婚呢，我觉得可以看，适当的看一下这部剧，稍微来治愈一下自己。
嗯，
就是回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一个相对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大家是怎么去追寻自己的感情的。
嗯，
就真的不要因为年龄而焦虑。
嗯，
不要因为别人催而焦虑，别人的评价。
嗯，就是要相信自己有这种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跟生活秩序的这种
能力。
对对对，要相信自己吧。
哦，这原来是个励志节目，打气的。
对，加油。
我想说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常去围绕一些剧和一些书，我们来聊一聊自己的观点，然后也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的剧，然后一起来度过一些时间。
嗯，今年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要定时更。
对，一定要非常勤快的更新。 Fighting
Fighting 啊，这真是个励志的节目。嗯，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这部剧，然后后面欢迎大家再来跟我们交流。
对对对，
因为这部剧里面的那个话可聊的话题还是蛮多的。
嗯，大家有什么就属于自己的模式也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探讨。嗯，好吧，那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